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
重新录一段。
我是 Lisa， 我刚刚是有合音吗？好，我是 Lisa，
我是 Kelly，
我是 SHE。
我刚才音被拉走，我没有办法，我好像很不适合唱合音派的。
大小，那你大小百合，你想当哪一个？
大小百合啊，那是什么？
你说合音被拉走，我只记得就是小 S 跟赵又
华。我在讲
真的吗？
他就是帮他合音呐、啊，然后小 S 当主 key， 然后他们俩在旁边和声，他们就不要吵。
哎、欸，那个合音真的好难哦、
啊。对啊，
而且你要不被拉走很难。
那你能接受走在路上会突然唱合音的朋友吗？
谁？
你知道有些朋友
哪一些朋友？
你知道有些朋友喜欢帮你
绝交好不好？
你知道有些朋友喜欢帮你唱合音？
你是说在 KTV 的吧？
路上也会有。
路上吗？
可是那你为什么要突然主 key？
是不是你先开始？
就是心血来潮想唱歌、啊、
那他就是配合你啊，这还好吧？
那你觉得就是走在路上会帮你合音的朋友比较困扰，还是走在路上会突然空气投篮的人？
不是，我就问，做一个节目到底要得罪多少朋友？
我之前有笑过一男朋友空气投篮这件事情，
我真的不明白、欸、什么意思？
空气投篮到底是
就是例如丢垃圾，然后
那个不算空气，那个有丢垃圾、啊，
对对对，那个有
丢垃圾会。
像炊事员丢衣服的时候也会投篮，但空气我就不懂。
练习啊，练习
哦。你说那个要一只手扶着，然后一只手要
这样子
方向，
因为左手只是辅助。
好了，我们要跟大家报告，我们推特又被 ban 掉了，然后就接下来不会有推特了，暂时不会有。
可是你之前不是有说要申请后面什么到十段都把它申请起来，
就发现重新录只有到五段。那我们为了避免重新录的推特彻底消失。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用完三段了，嗯，我们就先压着。
不是，重点是我觉得我心好累哦。
哦，对啊，
因为其实后来 ban 到后面第三、第四、第哎、欸，我们是第三段被 ban 嘛，嗯，然后三段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触及就变得很差。
对，
因为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我们一直有在被消失。
对，因为在被这一次被 ban 掉的前几天吧，我才看到有人在说，没有想到重新录现在二段也被 ban 掉，已经有三段了，才几天的事情。
而且你不觉得大家很假吗？因为很多人，因为我们有发
公大家很假吗？
我们有发公告说我们推特被 ban 掉，然后就有人说不好可惜，不对，我们
你有追踪吗？
我们三段人超少的、欸，你就最好别确定你有追踪哦、欸。我们现在是被放在那个唯那叫我们去唯独哎、欸，那叫唯独模式。
喂，就是只有我们自己看得到我们以前发过的东西，
对对对，我们是看得到有谁追踪的
哦，
我们看不到，
看不到，对，变零了，
对啊，对啊，我们看不到，
对，变零了，
你想翻旧账但翻不了，
对，你刚才讲，你到底想威胁？
哎，那按赞也看不到，
哎，按赞应该也看不到，
看不到，好了，
对啊，
好，算你们好运，
对，
对啊，总之我们没有推特，
好像我们就扶植脸书啊。
对，然后我们今天有在推特，不是
脸书，
我们今天有在 IG 的
IG 嘛？
太多了，
你是要讲哪一个？
对，我们有分享一个那个新竹市大密宝的桌游，对，至于那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大家点进去就会知道。
对，因为我们要制造一些悬疑感，
悬疑感
要你自己去发掘。
对，然后线索有在每天的新闻之中。
对，只能说跟时事有关。
对，每天新闻中都有一些线索，让你去知道这步棋要怎么走。
对，
对，
好、，OK， 那我们回归我们节目的初心，就是
柯文哲，
因为很多人在问说，我们到底是哪里 K-pop。
我们是
K 在哪？
我们 K 到不行哎、欸！
随便你要怎么 K 都可以啊！
欸、我们今天早上
你要 KMT 还是要 KOP 都可以啊！
欸、我们今天早上七点上架哎、欸。
嗯，对啊，
我们超科的、欸。
有人说比柯文哲早半小时，
对啊，我们就跟柯文哲学习啊。
好，
那要跟大家说其实是排程吗？
不用了，没有。
大家有不理解吗？大家有这么可爱吗？
你说有人以为我们是七点起来按出 Enter 吗？
说不定有人这么可爱啊。
是这样没错、
啊，不是就是排的，怎么可能？
好、啊，
好
啊、我们上集有讲到那个台北市
上上集，
然后上上集台志光、嗯、就那个监视器的弊案，
嗯，就是陈崇文被收押的那件事情，
對對對，国民党的陈崇文，然后被翻出柯文哲曾经说他忍了台志光八年， 嗯，哇，忍超久了，那么大一个弊案，你可以忍下去，
就是 忍他一整个任期嘛，
很特别，因为他的弊案都可以变成，
可是那这样子就是他一上任就有这件事情哦，
因为台志光的母约其实是郝龙斌时期你就签了，
那就有点像大巨蛋，哦、
那这个的争议点，他忍他到底是忍什么部分？
因为他现在讲他忍他，代表你早就知道这个合约有问题、
啊，不合理。那
这个合约有什么问题？
就是他有一个霸王条款，
就是必须要让蛮多的。
就他有优先签约的很大的权利，
然后变成蛮多的东西都必须要用这个设备。
可是那就这不是没有办法吗？因为就是郝龙斌就签了优先租用啊。
可是如果这是一个弊案，你都知道你在忍了，
如果你觉得这不合理、这不平等，那你为什么要忍八年而不解决？
就是、你为什么不去提告之类的？
对，应该是可以讨论的、啊。你是市长、欸，然后加上还有那个优先租用，然后是民众党解释说啊，因为大家就发现你说你忍了八年，只有你在你的任内还是照样签了47个子约。
这个算是有在忍吗？
就是、
那他真的忍了很多、欸，
蛮厉害，阿信对不对？
对啊，
左手拉右手，
那这样不是蛮可怜的吗？
大家都说，他都说是因为有优先租用的那个限制，所以才必须这样签、嗯。可是就是很奇怪，就是你看谢国梁那个基隆 Net 当时也有那个优先权啊，
对，
你还不是把他推翻掉了？
对他还是硬包给威风、啊。
而且柯文哲不是说罢免谢国梁没有正当性嘛？代表你觉得谢国梁干得很好啊？那你怎么不跟谢国梁学习？
对、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黄国昌在干嘛？
黄国昌在，因为黄国昌他没有关心这件事的。对
啊，因为
很难得哎、欸，
因为他不是打币，就是最喜欢接币了嘛。
对，但有人说，
我刚才是讲的很没，
不太好
听、欸，
喜欢接币案。
对对，
没有就有人说
接币高手
黄国昌是不分区立委，他不是管这个事情的。
哈？
哦，因为你站沉默，
因为这个是台北市
台北市的
业务，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小草们可能想要护主心切说啊，黄国昌是不分区立委、
啊，
所以立委不需要管到地方层级的东西，要管国家性的东西。
所以你们同不同意？真的关黄国昌屁事？
不是他有来过我们屏东关心过养鸡场、欸？
对啊，我同意地方事，这不关黄国昌的事，包括之前你去管的那些事。
OK，
他是管那个屏东养鸡场的时候，
那时候实在力量立委，对不对？
对，他那时候根本也跟屏东。是他是系指的立委不是吗？
对。
然后养鸡场不是在屏东吗？
而且他当时标榜是系指乡亲很容易看不到的立委，因为他不爱做地方选服。
哦，因为他在屏东啊，
他喜欢跑到屏东去。你们昨天有没有看到村庄上有人在分享那个林非凡分享的一段，好像是一个讲座讲了一段话，就是问说为什么太阳花后你选择到民进党而不是到时代力量，因为当时其实时代力量也算是一个
第三势力，
对，
现在已经第几了？OK， 好，为什么？
然后林非凡就讲到当时时代力量有一些人，他没有讲是谁，他说有人，对，然后他就有点幽微的没有讲出那个名字，但大家都想说，感觉很像是在说某个讲话比较大声的人，我不知道。
这是
我臆测，这是我猜测。
他说了什么？
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人、啊。他就说，当时时代力量有一些声音是认为，按照他们这种小党的发展，其实国民党选上对他们比较有利
啊、就是？为什么？
但这其实没错啊，就是
韩国瑜选上吗？
就是没有，应该是当时的脉络，就是国民党落执政，因为其实这个很合理，就是
哦，因为他在野就可以。
你会有那个
炮打中央之类的，
对对对，他可能是
会有获得一些声量。
可是时代力量做这个考量很怪吧？他们就是因为太阳花出来，太阳花不就恨国民党吗？
可是就有动能啊！如果你就是你会有那个反抗动能，我觉得这个说的没错。可是这个在一群很有理想的人身上会显得太务实，就是你们的那个算。现实层面算得太明确的，然后整体而言不是对台湾 好的发展。
OK， 那我们预测那位他最近是在大声什么啊？
他
没，我刚吓到，
他一直都很大声。
我最近对大声的声音有点 PTSD。因为我昨天去 World Dream 就有人在吵架，然后因为那阿伯本来就很凶，那阿伯每次经过他只要说可以轮流用吗？我绝对都立刻站起来，因为他很凶。
你说他问你的时候就会很大声问你
说，没有他脾气很好，可是我看过他发飙。
你说他很凶，又说他脾气很好，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那个阿伯对运动有一些坚持，所以他来跟你。借一起练代表他是觉得我现在就是要做这个器材、
啊、他等不了
我就给他做、可是昨天就发生一个事情是那个人在滑手机、就那个人跟他说不要我要练我先练
他只是组间休息
对他却在滑手机然后那阿伯就在大吼、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国昌老师来运动了吗我真的好害怕，以为我在立法院呢、
不是黄国昌真的很大声，他是大声到就被他质询的对象就是会吓到那种，因为他的麦克风都会大喷音、大爆音，
麦克风太大声会坏掉，对不对？
太大声的话，可能整组都会坏掉，
对不对？
连耳机也会坏掉。
整组，我们用台语来解释，包括立法院所有工作人员。
我不确定，所以他最近是在大声什么？
他又在跟柯建铭。
我觉得他怎么学不会，还是学不会。
你不要惹柯建铭，你真的不要惹他。
对，你之前都有纪录片的。
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脉络下，因为如果今天像我们今天常讨论总质询，如果立委在讲话，然后有时候官员立刻回话，可能立委会说你不要插嘴，
你一直打麦克风，麦克风也会坏掉。
而且我是打 Kelly 的，
对，
就是如果是那种。立委还没质询完，然后台官员就回话，可能立委会说：“啊，你不要插嘴。”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嗯、啊，他说的也没错啦，就是你可以等他
讲完。就是他的质询时间。
可是黄国昌那个情况是他在立法院的党
前几天的时候，
对对对，他在党团协商。
党团协商就是大家互相发表意见、啊
对对，其实大家在聊天。
对，
的确有麦克风，你一样要按。可是大家其实
也不算聊天、啊，
比较算是在讨论事情，就是一定会有人发言，
有来有往。
然后其实也没有人插他太多嘴，我感觉不出来了。
我们要不要直接说他说了什么？
我觉得他是针对柯建铭，因为他就是在讲话发表意见的时候，然后柯建铭有帮他插话一些补充说明，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些法条等等。然后黄国昌就是特别看不爽柯建铭插他嘴，
对，
他就大吼说：“请你尊重人家发言好不好？每次在讲话你插什么话？你要讲话我有插话吗？
等一下你为什么不先通知我？好大声！因为大家知道录音室只有我会戴耳机吗？我感觉耳朵好痛。
我跟你讲，大家去看原片，他真的就是这么大声。重点是黄国昌，他爆气完落下这些话之后，他就起身离开、
他就收东西走掉，
直接下班。
重点是那场会，因为他到现场，
对呀，我补充一下，他临走前还跟韩国瑜讨拍。你看他，就是他就跟韩国瑜说什么，他是不是一直插我话，然后一直说什么？这样有对吗？这样有合理吗？
赶快离开，赶快离开！
他们现在成为好朋友了、哦。
然后柯建铭在旁边说：“好、啊，你赶快走，你赶快走。”
我觉得最好笑是他黄国昌在立法院外，就是会场外，跟那个是傅崑萁嘛。
啊、嗯，对。
他就是还跟傅崑萁很小声说：“哦，我先走了。”态度变超好的。他们真的是好朋友哎、
欸，嗯，所以他其实是可以控制音量的。
然后我昨天看到有人在串串上说可以玩那矛盾大对决，因为那个有个某真人节目叫陈林官的主持人，他很喜欢讲话，讲到一半说我打个岔，他可以跟黄国昌玩矛盾大对决，看谁会先生气。
等一下，而且因为前几年才有一个纪录片、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迈向权力之路、那个时候那里面最精彩的桥段就是
大预言家桥段，
对，就是在讲说黄国昌在讲那个柯建铭很喜欢惹他生气、然后柯建铭说他怎么知道他说他这个人就是你戳他几下他就是会跳起来之类的
非常好激怒，
对，他就说他很好戳我就想说都已经有纪录片了你为什么还是学不会呢？
我觉得他那种吵的方式就是你自己回头看，其实连我们如果不认真找我会不知道那场党团协商是在讨论什么事情，
就只留下他匹配给我的这个印象、
所以那个党团协商
我们跟黄国昌一样都不知道他因为他去那个协商前也有当时他就表示他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他说他是当天才知道这个事，
他还没有跟党团的成员讨论，
对对对，他其实所以他其实不知道那天协商要干嘛，
那你来干嘛？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怎么会不知道要干嘛呢还那么大声对，
还是他是因为心虚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就是哪里，我觉得他那个咆哮已经不是为了要做事，而是为了要争
维持人设。
对，争版面。
可是我真的觉得，你当一个国会立委，你的情绪管理不可以这么差、欸。
你就算只是当一个任何职位，都情绪管理都要好一点。
哎，对，也是。
因为你想象一个同事每天上班突然不爽，就大吼大叫、摔东西，
不行、欸。
因为你会吓到其他人、
啊。我真的很怕吵。虽然我刚才很大声，
你刚才真的，可能那已经是我听过你最大声。
但是我本人是一个很怕吵的人。就是就连阿兵讲那话我都受不了，就是对，更何况我真的没办法、如果我看到有人说就是奉劝那些黄国昌的粉丝们、昌粉们，
不要
学
他、
就是、没有，就是祝福他们未来职场上都可以遇到像黄国昌一样的同事
或老板，
为什么
就是像这样的
人
如果跟你同一个职场的话，你就看你有没有办法忍受啊。
我真的要呼吁大家，就是不要觉得吵架大声就会赢，因为我很从小很崇尚的吵架方式是你很不疾不徐的慢慢讲，可是却可以讲到重点，就是这样感觉、
所以你应该蛮崇拜柯建铭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吗？
柯建铭有点偏挑衅的别人對，跟黄国昌就是很传统的那种吵架方式，就是我要大声，我大声就会赢。我觉得这种很
吵不赢就大声大吼大叫，很幼稚，不得体啦。
然后小孩子不得体。
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
上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
轻松实现动态广告植入，
经营你的会员订阅制，
分润更 easy， 当你自己的 sugar daddy or mommy。OK，哎，那讲回来那个台北市，台北市最近发生了很多偏危险的事情，会让人家有点担心治安是不太好。
有一个是在捷运站喷那个玩辣椒喷，辣椒水。
玩辣椒喷？
就是那个算防狼喷雾吗？
辣椒水吗？
而且我先看到那个时候不是新闻，我是先看到串串上有一群一些人，有一个人在讨论，他好像在北捷，在做问卷什么，然后要填问卷的学生突然全部都呛到，然后在咳嗽，
对，
然后就有个影片是很多女学生就是很不舒服在咳嗽。
不好意思，我有个问题，北捷可以填问卷吗？
好像地下街外范围
M 八出口。
好，那不算在捷运站的里面，
那边也是比较三不管地带。
OK， 好，在那边喷辣椒水很危险，
而且他感觉不是第一次做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
他好像是惯犯，在十几天前就是也是有发生过一次，
然后他还没被关起来，还是说没抓到？
是那次有抓到吧？
不确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随机攻击路人，
以及那个百货公司的美食
啊。你说那间餐厅食物中毒的事情，
对对对，也是在台北市，
那个好可怕。
哎，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是不是还没有查出来到底是食物中毒还是什么原因？
还找不到，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中毒。就是食物中毒有很多种嘛，就是有一些只是很轻微，可能会拉肚子啊，干嘛，那个也叫食物中毒。可是这个已经是有人过世了，
有两个人过世，
两个人过世了，
对，这很可怕。你谁知道去外面上个馆子吃东西，然后吃一吃就过世了。
上馆子，
上个馆子。
哎，你们不讲这，你们不用这个讲法吗？
比较熟哎，欸，你也在，你也是在台北适应蛮良好的。上馆子的，你在屏东讲讲看。
哦啊，外食。
对。
可是因为这个是有点价位的啊，
对啊，
就是会觉得说我特地去吃个东西，然后吃到过世，这个很
算是蛮高级的，就应该是说你不会想。你会觉得这地方是蛮安全的地方，
对对对对，就会觉得说应该要有一些正常的食物的卫生，
而且是台北市首都，欸，就是怎么感觉搭个捷运吃个饭，感觉都随时会有人身危险。
那我们要祈求白沙屯妈祖的保佑。
哎，欸，你们有走过白沙屯吗？
我没有，我很想去走，可是我一直觉得我会挂掉，
我觉得会昏倒。
可是你不用勉强自己走完九天八夜之类，你可以选择一段去跟着走也可以，
像同志游行那样子。
对，
就是有些人中段走，有些人是，
对对对，他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完整走完。
那你有走过？
我有走过一小段，很好玩的，
走一天吗？
我走，对，我从早上走到晚上，但我后来晚上就回家睡觉
啊。对耶，
我就等于一日体验行程，
你就回彰化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那沿路是真的很多信徒会很热情，
沿路可以一直吃 buffet。
可是你能靠近妈祖吗？
可以啊，可以啊。如果你脚程够快，他有那个，他们有妈祖白沙屯妈的那个 app， 他可以显示他的定位在哪。
你快得过白沙屯妈祖，
你可以绕路啊。
他可以开车去，
不是，他脚程超快。
对，他真的走很快，所以你就大概看他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你可能可以绕路。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像那个鸾教，那叫鸾教嘛，就是附近都会有很多信徒，你有办法真的接近他吗？
可以啊，你提早去，因为他们都会那个钻教脚，弄给我卡。
那你有钻吗？
有，
你有钻，
好玩吗？
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钻教脚的经验，就是你就提早去排队，他们都会有工作人员整队啦，就通常两三个人一列，然后他就跟你说你帽子要摘掉，然后你不可以拍照，因为就是教底相当于妈祖的裙底，就是你拍照不礼貌
这样子，像在偷拍人家。
对对对，反正你就是乖乖的，就是蹲那个缩在那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那个他的经验是，我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啊，来都来了，就钻一下，钻看看。然后我就看到
我发现你的口头禅是来都来
了，
就是做所有事情都要划算一点。
OK， 好。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列队，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些很多人是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也一起钻，还有人会带那个家人的那个衣服，就是可能家人不方便来，他就帮忙起衣服。然后我就也列那个在排队的队伍当中，我就蹲下去，因为你蹲的时候你是有点像是双手要抱膝，就是完全缩成一球，
跪在地上的。
对对对，然后有点像是，
所以你是四足跪姿吗？
对对对对，有点快要接近五体投地的那种感觉。
OK OK，
就是你把你的身体放得非常非常低，
修蛋姐那个姿势。
可是你的头会很接近前面的人的尾部，
会有一点。
OK，
我们在讨论很无聊肢体的细节。我刚刚说修蛋姐的。
欸，这是很庄严的时刻。
对对是是是 是, 是，但是我会想要知道。对，好，对不起。
好嘛，
你担心是脚会被手会被脚踩到
什麼？你是上网查站跳脚影片就知道了啦。
好，
然后后来我就在那边等，然后就妈祖轿子就要经过的时候，然后我突然觉得好澎湃哦，就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激动。因为你想说妈祖经过的时候，我要赶快就是说我自己的愿望，然后就讲一些什么阿公阿妈身体健康有没有的，然后就讲到一半，我突然开始哽咽，因为我感受到那个妈祖鸾轿的黄布拂过我的背
，Oh my god！
然后我就全身就是鸡皮疙瘩，我就觉得天啊，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天哪，
我觉得超级酷的。
我觉得是我一定会哭哎、欸，
一定会。我那时候也哭了，我那时候觉得天啊，我好感动。虽然就是可能你讲的愿望，大家都是许些很世俗的愿望，可是就是妈祖经过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他当成一个很好的朋友，你可以把所有心事都跟他说。对，我就好喜欢那种就是白沙屯妈的这种文化。
以及庙会音乐，我觉得有时候听起来其实蛮感人的。
而且每年都会有一些故事，是可能你会看到一些家人或者是去很虔诚的去祈求，
对
妈祖可以帮他，你会看很多故事啦，可能家人生病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那今年也有一个故事啊，也有一个人很感动，
他真的很不要脸。
那个人是
云林县长张立
善。
对，
是因为今年是第一次白沙屯妈进到云林县府，因为他每年都会去进香嘛。
对。
顺便跟大家讲，白沙屯是进香，不是绕境哦。不要讲错、
哦、
为什么？
因为进香是他去他从苗栗出发到北港进香挂香、但是绕境的话
是前进的进，
对对对对，绕境比较像是我这个选区，我在这边就是守卫范围这样子、
我去巡逻的，
对，巡逻巡守、对，所以他是进香不是绕境。
OK，
好，白沙屯他这次进香的时候有第一次进到那个云林县府
进去。
那之前为什么不之前都没有进去？
他之前有一次2019年的时候，张立善他在西罗大桥上抢轿堵妈祖，就是他在那边堵他想要去扛轿、然后妈祖就在
西罗大桥就只有一个出口，你就真的会被堵到。
对，你没办法，
这个、就像我们上一集在讲那个恐情，
你没办法向左向右转，所以妈祖就斗退路。
可以这样吗？
妈祖看到他就斗退路啊，就是往后大后退三步这样子。
鸾轿是可以斗退路，
因为白沙屯妈的鸾轿就是出了名的无法
不受控。
之前说过桥是也是忘了是不是走到他走到河里的时候，
对，他有一次是聊 K 啊，
他就过了溪，然后那个台轿
聊 K 鬼娘，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就大家就必须也跟着他一起过溪这样子。
OK，
所以他的路线都是很不固定的，所以他也是就看当时看到张立善就是我不要这样子。
上次之前看到魏应聪也退后的也是白沙屯，
对对对对对对对，魏应聪他们是
那是
魏应聪他们是想要钻轿脚，然后妈祖就
不给他钻，
就到他们的时候就转弯，不给他们钻。
因为我听说白沙屯妈祖一直都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妈祖，
对，
就很真性情。
然后他这次进到那个云林县府啊，然后张立善他们就在那边跪，他就给我痛哭
他说了什
么？但他也很感动啊，你也痛哭啊？
不是，可是他痛哭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希望妈祖保佑云林，让云林的县民可以脱离贫穷。
不是，你是县长哎、
对啊，你是县长哎、而且你掌握云林这么久，张家掌握云林多久了？
对啊，
而且在云林蛮有钱的。
再来还有一点，你们云林不是有一尊北港妈吗？你就这样子求白沙屯妈，你把北港妈放在哪？不觉得很不要脸吗？而且我觉得由他来讲说希望让云林县民脱离贫穷，我觉得非常的讽刺。
我觉得比较恶心的是他希望妈祖保佑云林各方面建设跟那个福利都可以跟六都比拟。不是你如果今天跟神明祈求可以脱贫，可以大家可以有钱，我觉得就算了。你去跟神明祈求建设，可是建设就是你要提的东西
啊，
你是县长啊。
而且我就看到有人说，就是这次白沙屯进到那个云林县府，给人的感觉有时候不一定是停下来这边，不一定是要给你祈福或什么，有时候是给你一个警告，就是我有在看哦，我有在关心哦。
什么还有这种？
有这种感觉哦？你不觉得这种解释的话好像有点合理吗？
我看背脊发凉，
对不对？而且觉得张立善有讲的也没错啦，云林县要脱贫，但他本人不用啦。因为他本人就是财产也是蛮多的。
说到云林，前阵子黄国昌说我去云林啊，他去找那个贪污不是恐吓犯，恐吓前科犯，他去卖寮。
对，
他说是卖寮关键的一亿。 那个义战役的义，
好好，
就是也是在那边鬼扯说什么绿能贪污什么什么什么的，
哦，对，还在这题，
然后就被人家翻出说，哎，你一起开记者会的那个人是有一个前科犯，民众党的一个，
而且是恐吓的前科犯，
对对对，真的很特别。然后加上因为最近其实那个台电有电费调涨，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大家吵成一团，但其实算下来，其实我个人觉得好像调的没有到。因为我们的电费水费其实蛮便宜的，
嗯，台湾电费很便宜啊，
对，但你调高的确会不爽嘛，我今天能少缴一点当然最好啊，
是啦，
就是能不缴更好
对, 对对对，没有错，
你掌握了台湾人的心态
对，然后大家就吵成一团，然后包括黄国昌也说要先，他说要让台湾的能源政策先经过立法院同意，就是现有的，嗯，不然我们就要动涨电费
啊，
对，可是
他以前不是支持要涨电费的吗？
对啊，
我不知道他支不支持，但是他的老板是支持的，因为
柯文哲就有曾经说过台湾电力太便宜啊，
嗯嗯嗯，哦，是柯文哲支持，
2017啦，哦，现在的柯文哲可能
不支持，
他2023去年，
他2023也在讲，
他就说我们应该务实面对电费太低问题，
那就是要
参考啦，
对。
那你跟黄国昌要不要去旁边打一架？
对，我觉得电费问题大家要好好，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其实任何东西都是免费最好，便宜更好，但涨价都会不开心嘛。你今天告诉我麦当劳要涨价，我还是心里面会有点不爽。可是我们应该要务实的去看待，就是我们的电费为什么涨价嘛？因为现在大家都打说什么是因为绿能太贵什么什么的，什么用核电一定可以很便宜，可是现在状况是全世界的电费其实都有成本都在调涨，嗯，然后我们因应这个情况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调整，嗯嗯，然后因为那个我们讲到电费，然后台电其实一直都在推时间电价，嗯，就是你不同的时间跟针对用电大户，例如工厂有时候我白天不用营业，我是半夜营业，哦，我可以给大家分不同时间的电价，有一个区间会比较，
就我用电量高的时候电价可以便宜一点，
对，但你要特定在不同的时段，但我们一般人是用累进的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在昨天经济部就解释说以那个面包店，因为忘记是不知道是谁在网络上丢一个什么面包店要电费要多贵的谣言，嗯，
对，
然后经济部就想说那我们就以这个来解释，就他就以那个面包店
来
解，嗯，对，解释时间电价，嗯，然后底下就有人回说那不会烤面包的怎么办不是我不懂耶，欸，
举例不懂，欸，听不懂是不是啦，
欸，我真的不懂耶，欸欸，我们在义务教育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不是叫你去烤面包
你说要节电只好烤面包吗
哎，好可爱哦！
我只有很担心会不会有一些房东开始把那个，
啊，
我觉得一度什么一度电五块，这个真的是很
哎，嗯欸，我现在就是一度五块，哎，欸，五点五
是不是？
五点五，
我记得之前有民进党的立委有提出法案说要禁止这种事情发生，
应该要照那个电表
去，啊，好像是好对洪森汉，嗯，
他们好像都靠那个，因为我们也是讲电价也是有那个季节性的，
对啊，
房东都会用夏天来哭药。
对，他说夏天比较贵，
我夏天一定一度都缴超过五块的啊，房东一定会对这样讲。
其实也没有，欸，而且现在有一些租屋的广，我看有些租屋的广告也是已经到一度五点五或是六块了，
嗯。我有住过六块的，
逼近夏天，嗯，
但是因为我就是跟房东杠上了，所以我就是死不吹冷气，我很耐热。
我听起来是跟自己杠上。这不是房东，房东没有
比较跟自己过不去，欸。
不是因为我想说你电费这么贵，那我就尽量少吹冷气这样子。
哦，就不要给你赚那个蝇头小利嘛。
我每个月，我换了三个租屋处，我每一次都会被房东称赞说：“哎，欸，你用电量很少，欸，
因为你都不开冷气，
我都死不开冷气。”
你确定他是在称赞还是他在暗示？
你说他没有赚到电费？
对啊，
也有可能啦。嗯，
但我们不确定到底房东那个电费这样收是赚还是亏，但只是租屋主会觉得，我希望可以照台电的规定走比较好，
是一笔蛮大的开销，
啊，
没错。
对啊，就你就实电，就是照那个原本的费率收不就好了吗？
哎，嗯欸，虽然这件事跟
就除下来就好了，
虽然这件事跟电价电费无关，但我很鼓励大家家里如果有很老旧的电器赶快去换成那个有节能的，那真的差超多的，
那才是最省电的用法，
对，换成节能的那个电器
你那几乎可以一整天冷气不用关，欸，
而且我记得买那个东西买那些节能的还可以减税，
他可以退给你一笔钱，
对对 对,
對，你就换新也可以有优惠，嗯，可是因为租屋主的话你很少会直接自己去换电 冷气，可能除湿机那些可以买节能的，但是冷气通常是房东付的。
房东付，所以今天是业配经济部嘛，节能电器
不是？
不是，不然这真的好重要。我觉得就是从那个买成变频的一些新的节能家电，可以蛮省电的。
以及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该调整的，例如像你去看病。有一些东西该调整的我觉得可以啦，
合理的调整是真的。
对对对对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哦，谢谢大家，拜拜
拜
拜。
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记得到脸书 IG Twitter 串串 YT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重新录一段，按赞追踪订阅还有限动 take 我们哟。
你那种搬不走的东西你很少租屋租屋猪猪会花，
猪猪好的，
刚好气哦。